我是雅鲁，欢迎您来到雅鲁的圣经世界。
不要怕，只要信。
欢迎收听收看雅鲁的圣经世界民数记的30章的精华版。我们阅读民数记30章的时候，有个问题，就是为什么许愿的律法插在第28章29章讲那个祭物，和接下来的31章击败米甸人的故事之间？换句话说，28章29章是在讲祭物，祭物的不断增加以及这个它的属灵意义。那30章呢，就讲了一个许愿的律法，就是一个人要许愿之后他怎么完成啊，拿西人如何许愿啊，等等等等等。然后31章呢，就是击败米甸人的故事，就是我们常常说圣经中它是也像好像这个中医的经络一样，它是圣灵感动写作的，它其实里面有个内在运行的属灵的经络一样，就是它属灵的逻辑的线。那我们常常读经的时候，圣灵就光照我们，感动我们，我们就看见这个内在这个线。那我们如果看到这个圣灵写作圣经，感动人写作圣经的时候，这个内在的线的时候，就会帮助我们更好的理解圣经，对不对？比如我们注意到28章29章是讲祭物，那30章就是讲这个拿西尔人许愿，如何许愿，如何还愿，然后31章就讲击败米甸人的故事。看似这三个故事其实没有，看上去没有关系，其实它是有内在的逻辑的。这内在的逻辑就是什么？就是让28章29章一直讲祭物的奉献，不断的加深我们的奉献，预表我们与神更多的交通。它自然一个结果到30章就是拿西尔人的奉献，就是献上自己，开始是献上祭物，现在是献上自己，自然是更深程度的一个奉献。就是我们奉献越深，越将自己献上当做一个活祭，就越能带来31章记载的属灵征战的得胜，就是 能够打败米甸人。所以这是一个 barbecue 肉啊，别人这个开始都接我送我，这个我们讲的在美国教会的情形啊，这个我自己也没有车，我讲的很多新移民的移民的得救的经历啊，但是呢，别人一直在爱心的照顾我，有一天我得救了，我也愿意在有一些奉献，我也去照顾别的新人朋友等等等等。但是这还是在外面的奉献，但是有一天神摸着我们，我们更深的将自己奉献给神，愿意一生奉献神来服侍神，这当然这个服侍的奉献呢，它有越来越深的经历。我们越奉献自己，越把自己献上当作一个活祭，就会带来我们属灵征战得胜。所以它28章29章的外面的祭物的奉献，30章的拿西尔人的奉献是自己的奉献，31章就是属灵征战的胜利得胜。OK 民数记22章的25章记载了巴兰咒诅并教唆米甸人试诱以色列人带进瘟疫，这是22章到25章的经历。瘟疫结束之后，神开始数点以色列人，这是一个属灵的校验，这是26章记载。数点之后进一步启示神的公义和怜悯，这27章记载的就是希罗非哈的女儿们得地和摩西不能进美地的故事，这个我们前面分享了，你也可以去听一听。28章29章是教导以色列人献上祭物与神交通，这些祭物预表与神的交通，一方面给神带来馨香之气喜悦，另一方面也给人带来力量，因为祭物的一部分是给祭司吃的。所以呢30章就自然是预表人和神交通更亲密之后的自然的结果，就是不仅献上外面的祭物，就是28章29章所讲，而将自己作为祭物献给神，这是罗马书12章1节说的，这是最高形式的献祭，我把自己献上了，对不对？主耶稣也把自己献上当作一个活祭，就是把我们自己献给神。当我们真正把自己奉献给神的时候，神才能帮助我们获得与仇敌征战的胜利。这就是31章击败米甸人所预表的，这就是我们的感动，对不对？巴兰呢，他无法咒诅以色列人，但是他为什么能够教唆米甸人米甸女人勾引以色列人，使得以色列人犯了淫乱的罪， 导致了神的愤怒和瘟疫的审判呢？难道仅仅是外面的巴兰和米甸人、摩亚人的责任吗？当然，他们后面有邪灵，那难道都是邪灵的责任吗？就像我们今天基督徒身上有一些软弱，固然邪灵和仇敌会挑动我们去犯罪，但是内因还是我们里面有软弱。有人说，我们受试炼的一个点，往往是我们里面渴慕的一个点。如果你痛恨污秽淫乱，你怎么会去犯淫乱的罪？因为你还里面喜欢这个东西，所以试用才会临到我们。所以这就讲到这个里面的内因，就是神如何对付我们的过错并帮助我们胜过软弱呢？所以这里就讲神的这个工作。神的工作有两方面，第一方面当然打败外面的邪灵和仇敌，这是外面的，那今天打败了，明天他再来勾引你，不又失败了。第二个呢，是加强我们里面的人，让我们里面的人刚强起来，好胜过外面的软弱。因此呢，神一方面严厉地审判了犯罪的以色列人，瘟疫杀死了24000人，而且腓尼哈也杀了死了那个米甸女人和以色列人，这是25章记载的。26章的数点好像一种检阅，类似阅兵一样，就是神在审判之后检阅那些经过审判还留下来的人。27章插进来，希罗菲哈女人请求摩西给他们父亲的地，其实都是在延续前面的故事。因为神是吗？蛮有连续，不轻易发怒，对爱他的人祝福千代万代，但是绝对不以有罪的人为无罪，必要追讨他们的罪，自子及孙直到3-4代。这当然是出埃及记34章7节所讲，因为神公义的审判，希罗哈这样的人他在最终死亡了。但是因着神的怜悯呢，神要求摩西给希罗菲哈的女儿们分地，这都反映了神在出埃及记34章告诉摩西的话。这些话我们前面引用过了，就是民数记28章和29章讲述很多祭物的献祭的很多祭物和细节。我们在这两章的读经里详细了解了他们的属灵意义，所以你可以去参考我们28章、29章的读经来了解内容。简单的说一下，就是说，这些祭物预表于神的交通、纸油啊等献给神作为一双香气的食物，同时呢，祭物的一部分是也给祭司作为食物，这些都是属灵的预表，预表我们与神交通的时候，一方面我们给神带来喜悦，另一方面呢，我们从神得着属灵的食物和能力，帮助我们成为一个灵力刚强的人，对不对？你这个献祭给神的时候，神说大腿这个胸留给祭司，他们吃圣别的肉，这都是你得着力量一个预表。当我们成为一个灵力刚强的人的时候，我们才能胜过里面的软弱和外面的仇敌。因此呢，民数记22章一直到民数记31章，这个思路是一脉相承的。我们最开始读民数记30章的时候，对于这一章放在28章至29章之间的祭物和祭物和31章祭拜米甸人之间，开始也感觉不到头脑，因为我们不是觉得没有什么关系，因为我们不是一下就得到感动，而是慢慢的读经的时候才得到这个感动。当时没得到这个感动的时候，我就在聚会中说，我说这一定有联系，因为圣灵感动人写作的时候一定是一条线和逻辑来连接上下的。但是我们如果没有在灵里领悟这些话语的逻辑和思路的话，就会感觉到突兀，其实它并不是突兀。感到突兀的时候，上下文的经文呢，或者上下一章的经文呢，上下两个段落的经文，你感觉连不在一起，好像怎么跳了？它其实不是突兀，而是我们没有在灵里领会这个关系。一旦我们在灵里领会了他们这个逻辑和关系，就看出他们是融会贯通的。所以等到后来圣灵光照我们看见这个联系，我们一下就感觉到非常清楚。首先，许愿和奉献自己是最高形式的奉献，是比牛羊等外面的祭物的奉献更高形式的奉献。比如大卫在51篇描述他的经历，说到奉献自己是最好的奉献。大卫说，神并不喜悦燔祭，如果神喜悦他也会献上，但是神喜悦的是一个有痛悔的灵和忧伤的心的人。 大卫就为自己的罪悔改，他有了痛悔的灵和忧伤的心的时候，这就成了对神最好的献祭。换句话说，这样的祭物是最宝贵的，神绝对不会轻看。这个意思就是说，大卫说，我当然献上牛羊祭物，你只是你喜悦的，但是呢，如果我只献上牛羊祭物，我的心不对，你也不喜悦，对不对？所以我还是我的心要对，我要悔改。那我悔改之后，我有了痛悔的灵，忧伤的心的时候，我再向你献上全身的祭牲。这个的时候，它就是内容和形式统一了。我们常常可以献上牛羊的外面的祭物啊，比如在新约中，我们有的时候基督徒有些罪他不肯对付，或者有些不顺服神的地方他不肯对付，他说，哎，我服侍教会啊，我为教主做工啊，我为主传福音啊，我也读圣经啊，我也祷告啊，或者说我还这个十一奉献啊，但是某个点神要摸我，让我奉献里我这个人里面的东西降服啊，我不肯呢、啊、这都是我们常有的经历。就是说我们有的时候奉献外面的祭物还容易，但是奉献我们自己，把我们的主权意志降服于神，这个是难的。所以呢扫罗也是这样，他献祭可以，但是叫他听命他就不肯。所以撒母耳就说，岂不是听命胜于献祭吗？悖逆就等于拜偶像。你现在是悖逆中献了多少牛羊，对于神来说都是拜偶像，不是真正的祭物。所以除了我们的身体可以当作活祭献给神之外，这罗马书十二章一节讲，最好的献祭就是把我们的心献给主。神岂是要你的十分之一的钱财呢？神是岂是要你的牛羊的祭物呢？神要的是你的心，因为你的财物在哪里，你的心在哪里。神是爱，他爱你，他要的是你，并不是要你外面的东西。所以主耶稣在地上的时候，特别观看那些在圣殿里奉献钱财的人，那些富裕的人奉献的是出于他们的多余，但是呢，奉献两个小钱的寡妇却得到耶稣的称赞，因为他奉献的是他的养生之物。换句话说，那个寡妇奉献的不是那两个小钱，而是他的心。所以耶稣讲述这个故事，可见神真的宝贵我们的心，胜过外面的祭物。当玛利亚打破香膏的时候，神就看到玛利亚爱主的心，因此命令在传扬他救恩的福音的时候，也同时传扬讲玛利亚怎么倾倒香膏的故事。这两个故事必须一起讲，就是神爱人，为人舍了性命而拯救人，那人也爱神，愿意将自己倾倒献给主。这是福音是两面的，并不是光讲主耶稣拯救的，主耶稣说了我拯救你，你还要爱我，这是一个故事的两方面。如果光是主拯救大家不爱他，那这个拯救来有啥结果？他没啥结果。主耶稣的福音是讲到神爱世人，给他们舍了独生子，让信他的人不知灭亡反得永生。这是约翰福音3:16讲。玛利亚的故事讲到人爱神，甘心奉祭奉献自己，这是一对儿，你知道吗？神爱人以及人爱神奉献给神，这是一对儿。所以民数记28:29讲述各样的祭物都是外面的，而30的许愿和奉献自己是这样奉献的进一步的升华。如果你看到这个，你就会发现哦，民数记29和30其实是紧密相连的。这是我们读经的时候开始没看到这个亮光，就觉得突然插进来说，哎，这个关于许愿的事情好像不合逻辑啊。这是我们在聚会中开始的时候的一个问题，因为这样的奉献呢是最高的奉献，因此必须慎重，十分的慎重。所以民数记30:2说，人若向耶和华许愿或起誓约束自己，就不可食言，必要按口中所出的一切话行。就人一旦奉献自己，就必须履行承诺，不可反悔。神给人自由的选择，自由的意志，你可以选择不奉献，但是如果你选择了奉献自己，神是认真的，他会接受你的奉献，你就不可以反悔。但如果你是一个不成熟的人，属灵上不成熟，不是出于自愿或者受了冒失的话，或者涉及到其他人的利益，神就不会与那个人抢夺你，神也不会勉强你，因为神尊重自由意志。因为你虽然甘愿奉献，但是如果你父亲，这是3:8讲的，或者你先生，这是10:15讲的，不许可你，神就不会勉强，因为神乐意甘心奉献的人，这是0:9-7。但是呢，有自由意志的人，这是2，包括呢寡妇和被休的妇人所许愿的都必须坚定。 举个例子，如果一个太太或者未出嫁的女儿，她要把全部家产奉献给神，但是先生和父亲不同意啊，你为什么把我的钱奉献出去啊？所以这个时候神就不会把你的誓言当回事，就不会抢夺他。神尊重这里你先生或者你父亲的自由意志。但是如果父亲默默不言，这是第四节，或者先生默默不言，这是第十四节，女子的许愿就要算数。如果开始先生默默不言，后来又反悔了，这十五节，神就不许可。如这个反悔之后，这个先生就要担当悖约的罪。所以许愿和誓言是非常非常庄重，在古代的中东地区的历史的记载中，发现人们的誓约是十分严格的。神为了彰显自己的话语，也要向亚伯拉罕亲自起誓，他没有比他更大的，他只是自己起誓。所以呢，同样呢，神也要求我们必须严格遵守我们的许愿，就是我们对神的誓言。新约中主耶稣也讲，不要轻易起誓，不要指着天起誓，不要指着地起誓，对不对？他说不要轻易起誓。其次呢，我们一旦奉献自己，就会把自己放在祭坛上，因为你奉献自己，就神有权利在你身上做工了，特别是对付你，你很难收回。特别是你当你奉献自己给神使用的时候，你会发现神按照各样的环境来对付你，对付你的性格，你会经历很多的苦难。当然，这些苦难的目的是为了成全你，让你生命成熟。这个我举几个例子哈。灵派有个著名的先知叫鲍勃·琼斯，他有很强的先知性恩赐，大家很多人灵恩派的人很多羡慕他的恩赐，但是他说，你们不希望经历我所经历的这个苦难来得到我现在所得到的。我得救的地方教会的创始人一个人也说，李长寿弟兄他也说，很多人渴慕他使不得职分，但是他其实如果了解他经历的苦难，就不一定会渴慕。所以你渴慕某些人在台面上的这个服事，你不知道他经历了多少苦难。我在神的感召之下将自己奉献给神，让神使用。后来我就发现我生活中有各种各样的苦难，包括十年不孕啊等等等等各样的环境，神借着这些苦难就在对付我，成全我，是非常艰辛的一个过程，但也是一个享福的过程。在这里面经历了很多的主。后来我碰到一个韩国先知，他告诉我神对我的计划会大大使用我，但是我神在对付的我的时候，我就根本不知道神有在我身上这么大的计划和引领。这个韩国先知他也讲，他说因为我的自我很强盛的，需要被对付才能够更多的降服于主。因为我的自我强盛，所以神安排了很多的环境来对付我的强盛的自我，包括不孕的经历啊，身边更强的个性的其他人呢、身边的其他人呢、就来对付强盛的自我，我这个强盛的自我。我慢慢认识到，这些都是神的旨意，为了使我能够降服。这些对付就是圣灵的管教。在很多美国的教会里，这个题目啊，圣灵的管教题目几乎是不受欢迎的题目，很少有人传讲。十字架现在很多教会都比较少提，那圣灵的管教就更少提了。但是呢，我们一旦奉献给神，神就会通过圣灵来管教我们，成全我们。很多时候外面的苦难让我们不觉得喜乐，反而觉得愁苦，但是圣经告诉我们，借此受过操练的人却结出平安的义果。这当然希伯来书10章11节讲，这个韩国先知告诉我说，神不仅要使用我在外面为他做工，传福音啊，传讲神的话语啊，走遍中国的各地啊，甚至在美国服侍美国教会啊，他说神更要圣化和圣别我，让我能够更成为基督更好的见证和复制。但是我在实际的生活中，我还依然在经历各样的肉体的软弱，对不对？就是有的时候我们有肉体的软弱，无论是眼部的情欲啊，肉体的情欲和精神的骄傲的时候，这个软弱就会让我们失败。这个之所以失败呢， 除了邪灵攻击我们或外面有事由之外，主要是根本原因，我们里面有个软弱，我们里面那个软弱就分析这个，要提醒我们自己，就我们必须更新自己的奉献，让神有机会在我们身上继续做工，能够胜过我们生活中的软弱，就是对世界的贪恋，这样我们才能加强我们里面的人，做到成为一个容神一人的人，并给仇敌不给仇敌机会再攻击我们。对吧？因为我们还有一些属地的吸引来霸占我们，那神却要我们放弃，这个就是会让我们挣扎。我自己也有这样的经历。有一天晚上，我就做了一个异梦，在这个异梦里，我就发现自己踩在一个满是尘土的地球上，一个球一样，不断的把尘土掉下去。然后我在这梦里一边高喊：“靠着基督的压力，我一定会胜过地和地的吸引。”这个异梦是圣灵对我的一个应许。就是告诉我，靠着基督，一定会最后得胜，胜过肉体和世界和来自地的吸引。但是我们的得胜来自于我们的奉献，我们自己不能做什么，而是呢，我们也无法胜过地球的引力和属地的吸引。但是如果我们越多奉献自己给神，神就能在我们身上做到这样的见证。一个姊妹听了我的见证，也感动，说她自己里面有个软弱，是神在感动她对付。但他一直不能胜过，那他也祷告说：“神啊，帮助他胜过这个软弱。”因此，我们的聚会的结束，我们就一起集体的交通，集体的祷告，让我们自己更新的奉献给神，让神在我们里面做工，帮助我们每一个人胜过肉体的软弱和拦阻我们属灵进步的障碍。就往往我们不能灵命上再进一步，就是里面有个软弱不能胜过。奉献最重要的意义不是把，奉献最重要的意义在于我们把我们的主权交给神，好让神来做工。如果我们不奉献给神呢，神会尊重我们的自由意志，他不会碰我们。奉献也体现了我们对神的爱，而这个起初的爱呢，能够保守我们不至于堕落。启示录二章特别记载主耶稣责备以弗所的教会，说他们离弃了起初的爱。因此，他们必须要悔改，行起初所行的，否则神就要临到他们，把他们的灯台从原处挪去。这是启示录，二章4至5节说的。回到我们在美国教会的讲，美国教会的软弱和社会的腐败，它根本原因还是在于它离弃了起初的爱。教会离弃了起初的爱，它又源于每一个基督徒在个人的生活里离弃了对神起初的爱。我们教会也好，基督徒也好，里面出了问题，外面邪灵才能适应我们。所以，美国教会的问题解决的根本方法，还是我们要回归起初的爱。美国教会也面临了很多外面仇敌的攻击，这些都是外因，根本的原因是我们里面的软弱。而这个原因的软弱的原因，就是缺少交通和奉献。我们需要借着28章。至29章记载的各样的祭物、预表、祷告和属灵的与神的交通，来不断与神亲近，从而得着神属灵的力量之外，还有更深的奉献自己，给神做他喜悦的活祭，经历心思的更新和变化，这才是神美好和纯全的旨意。这个就是民数记30章描制的一幅图画。在这一章之后，神记载了。神吩咐摩西击杀米甸人，固然米甸人受到邪灵的利用，来诱骗了以色列人犯罪，但是骨子里的原因还是因为以色列人不够分别给神。俗话说，苍蝇不叮无缝的蛋。以色列人虽然在旷野，但是他们依然贪恋埃及的韭菜和大蒜。他们虽然出了埃及，但是埃及还在他们里面。我们今天基督徒，很多基督徒，今天的基督徒也是这样的光景。虽然我们离开了埃及。就预表世界，但是埃及或是世界依然在我们的心里，就是我们肉体的和情欲以及世界的诱惑，是需要不断对付的。当我们里面这些软弱被对付了之后，特别是借着28章至30章，这样与神交通、奉献之后，达到与神更亲密的联合之后， 我们才能进入31章的经历，就是在外面击败邪灵和仇敌。好了，这就是我们今天分享的民数记30章的精华版。如果这个信息祝福了你，请你帮忙点赞、转发和分享和评论，与我们一同同工，传播给更多的人。好的，我们下次再会。
感谢您收听这次的雅鲁的圣经世界，我们下次再会。